好，我们准备上课了。各位同学，我们开始上课啦。你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吗？这么开心呢，你们还，真奇怪很。我们可以上课吗？好。刚刚下课，我们。哎，这个法师法号叫什么？我忘记了哦，一下子没有记得。就是我们，这个新闻啊，新闻法师，就是我们唯一的比丘啊，我们珍贵的外来的比丘啊，我们内部的不说了哈。那他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225页哈，大家看一下225页。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一开始，第一句话哈，导师说佛法的中道行，不论浅深，都是以归戒为根基。那这句话，导师有，他问我说，导师有没有比较站在很原始的那一种立场哈，就是提到这个就是修行者的戒体，早期哈，早期的戒体，那。大家看注脚二的地方哦，注脚二的地方，其实我刚刚没有讲哈，就是问曰的后面哈，有论者言哈，就是三归以何为性？有论者有人说三归是教无教性，有没有？这个教无教性呢，就是做无做的戒体啦。他在古德的解释呢，就是做啊，就是造作的作，做无作的戒体。那我想他的意思呢，要表达是说，早期佛陀时代呢，就是立根上根的人哈，他是讲三皈依或者讲五戒呢，就是他们就是能够止恶生行善的，他不必戒条的。早期的人，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就是讲略教戒啊。所以我让我想到我们前面哈第一章，大家可以看一下20页啊，20页的地方。20页，大家看一下注脚51，注脚51哈，注脚51。你看哦，四分律比丘戒提到说，善复于口言，自净其志意，就是口业嘛，哈，自净其志意就是意业，身莫作中恶，就是身业啊。这三业道尽呢，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就是古仙人道哈。这个是释迦牟尼如来无所着等正觉，就是释迦佛于12年中为无事生说戒经，有没有？所以这里的戒经就是略说教戒啦，就是早期的学处呢，就是只有讲这样子的一个偈颂而已。上根的弟子呢，他们就能够止恶生善了，他不必戒条了，不会犯戒。早期的立根都是如此啊。那所以我想导师讲的这个早期的皈依的意义呢，也是有这样啊，它就是一个戒体。我们受三皈依过后呢，这些佛弟子呢。他就会持守好五戒，即使没有这个戒条哈，他也不会犯五戒，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比较立根哈，所以他学习三皈依过后呢，他就不会犯戒了哈。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节231的地方，佛教徒不同的类型啊。由于根性习上的差别，哈，这个习上就是崇尚，崇尚的意思，就是由于根性偏重的不同了，哈。佛弟子有种种的不同，如在家、出家。那往下看，从归信佛法来说，在家、出家是一样的，就是信仰佛法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从修正而言，也没有什么差别。那传说在家弟子能证得阿那含，就是第三果；出家能证得阿罗汉，第四果啊。 如在家得到四果，那一定也会现出家相的。就是即使在家人能证四果，他也会自己要现出家相，在经典就有这样的记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二十三，刮胡二，增一阿含经，放牛品，这个放牛品，刮胡二，大家看一下第二行，有十一法阿罗汉所不习。第一，肉尽阿罗汉终不舍法衣，习白衣行，有没有？就是阿罗汉呢，他一定会出家。如果按照这部经这样子来看的话，他不会习白衣行，不会再穿在家的啦，不会做在家人啦。就是他即使以在家身份证的四果，他当天或者是可能下一刻，他就要求会出家啊。好，回到上面，在家人不离事物，忙于生计，不容易达到究竟的境界，所以经典上就有这样子的譬喻，大家请记诵，大家请看二三二，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所以大家看一下注脚二十四，大智度论后面还有一句话的，就是后半寄送，他说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出家人啊，去仰慕哎呦这个白衣好富贵哦，倒过来了，对不对？本末倒置，如果按照这个寄送来看的话，我们什么，我们出家一无所有，反而是我们殊胜的地方，我们要好好的欣赏我们的这一种一无所有的境界，所以啊，孔雀指的就是白衣啊，就是在家众；鸿雁呢，就是出家众，这样的譬喻哈。这偈颂很漂亮哈，写得很漂亮，你们是虽然是你们是孔雀，但是你飞得不够我远。好，那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啊。但这也不是绝对不能的，不过得了四果，他会即刻现出家相而已。所以北道派主张在家也可以证阿罗汉果。那北道派如果按照注脚二十五来看的话呢，导师的考察，导师推论说也许是出自于大众部，就是安达罗派，跟安达罗派相同的教义很多，所以他也许这个北道派是出自于大众部的，因为他既然那么开放，他说在家中也可以成为阿罗汉，一定是很开明的意见，所以一定是大众部的。好，我们回到本文，那挂虎山在家众和出家众到底有什么分别？那导师这里只有举了两个分别，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第二个是负担任务的不同。那生活方式的不同呢，主要就是因为印度的时候啊，在家有婆罗门，出家有沙门啊，那彼此的那一种生活方式不一样啊。那世尊最早弘法的时候呢，听众都当下觉悟哦，你看哦，都当下觉悟的，好像在演戏一样哈，哪有这么好的哈？所以我每次看到经典哦，都听完法过后都是，什么独一经处，专精思维，然后就证得出果，证得阿罗汉这样哈。奇怪，每一部阿含经都是这样呢哦，所以以前佛陀时代哈，你到僧团随便碰到一个啊，都是阿罗汉耶。真是很奇特的现象，但是因为有佛在世嘛，那个立根根性也不一样，也比较立根。像帕奥禅师他的著作里面呢，就有说这一种文法当下开悟的这个时代没有了，在 佛世才有这一种，这个是南传阿毗达摩说的啦。如果是站在北传来说的话， 北传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论点哈，不过站在缘起法来说，我是觉得搞不好也有，只是可能很少很少了哈，好， 那所以听众呢闻佛说法当下开悟呢，他们就会自愿进行受皈依三宝，有没有？受优婆塞、优婆夷，所以他们是这里的觉悟，也许是 见法啦、啊、就见法过后呢，他们才发心皈依的。那或者是呢，听闻佛开示见法过后呢，他才发愿出家的。所以佛说善来比丘，他就是比丘了，说是四个字啊，他就是比丘了，他不用去受比丘戒的。因为在佛寺的比丘早期是很立根的，他们一定能够修戒定慧的，不用别人那规定 才做的，他们都很自愿的。所以往下看哦，纯由信众的自愿啊，虽没有受戒仪式，但也分为二众。所以在家出家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啊，来分别啊。所以如果按照体证佛法来说，大家都是可以在佛的说法当下开悟的、觉悟的啊，只是说看我们是选择出家或者是在家啊。后来当然要依受戒的差别去分别啊，所以就有分在家的五戒，出家有几百戒这样啊，或者沙弥有十戒啊，就戒律比较多来区分啊。这个是建立学处过后啊哈、啊、才开始的。好，我们看233，负担任务的不同。比丘等从佛出家开始僧团的组合，所以佛寺的在家众呢其实是没有组织的，那反而是出家众有组织。那佛命比丘们啊分头去教化，就是将佛法普及到各方啊。那所以在佛刚成道的时候呢，来的弟子啊都是上上根的，所以佛跟他一说法过后，他们一见法过后呢，或者成阿罗汉过后呢，他们都各自走的，就是一个人，就是两个人不能走同一条路啦，他们就是一个人要走一条路啊，这样子去分开去弘化。所以佛陀时代的这一种弟子啊都是很立根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要去参学啊哈，还是什么还要接伴的、啊、要有伴，没有伴我不要去你叫我去参加禅修，没有伴我不要去，这样啊，那都是要有伴。以前佛陀时代的修行者不需要结伴的啊，佛陀叫他们去弘化，他们就自己去了啊，也不必担心说，哎呦，到底有没有交通的，要不要走路去的哦，去到有没有人供养，有没有饭吃的哦，都不会想那么多的。想那么多的人哦，一定很难开悟的啦啊，嗯，真的啊，我是觉得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啊，他们。来问我说，他说哎，如果我来读佛学院我能不能适应的、啊、那边的作息怎么样，要先问清楚打听好、啊、通常这样这种人要读得很好就是有限公司、啊、因为他没有那一种，我是觉得没有那一种坚定的道心、啊、如果有坚定的道心其实不会考量那么多的啊。因为我自己以前我在考虑要不要出家的时候，其实也是考虑蛮久的。后来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凡夫或真的是想太多了。所以我当初呢，我会出家，其实是因为在一个佛期的时候，我升起那个发心要出家。因为我们在学院本来我不晓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信范长老。福岩早期的一个住持信范长老，那他是专修净土的，专修净土写很多书。本来他是在我们那一届呢二年级的时候要来跟我们上净土的，书都已经发给我们了，但是他到了暑假的时候，暑假过后开学嘛，在暑假的时候他搬来福岩，搬来福岩竟然就死在福岩了就是他本来就有重病啊，他是希望完成最后的愿力啊来教学，但是他来到的时候呢已经是病发到很严重啊，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就往生了。所以我们开学呢没有上他的课，我们是帮他助念就进行佛期哦，我们一开学就是佛期。 那佛气的时候啊，因为本来是我们的老师嘛，但是所以我们来的时候看到他就是躺在那里哈、哦，帮他念佛，那一个佛气让我感触很多很多啊啊，因为就想到说，有一天我也是会躺在那里的啦，我也是会躺在那里啊，所以就不必考虑那么多。我是因为他的助缘哈、哦，我那时候才决定就出家吧啊，不要想那么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哈、哦，就是想太多了。要去参学要去学习什么也想太多，那耽搁了很多青春啊，耽搁了很多生命啊，所以要及早啊，不要想太多啊，要上课就来上课，不要想那么多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第三行啊。那世尊的出家就是为了不忍有情的苦迫嘛，哈，所以以法摄身就是为了正法久住。出家人没有妻儿家室的纷扰，过着淡泊的生活，所以能够弘法利生。出家众重于法师，在家众重于财师啊，这个是《十住毗婆沙论》也是这样说啊。但是大家要看清楚这个重字，这个重字是偏重。不是完全不能哦，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句话说，诶，出家众重于法师，所以你要捐钱哈、哦，不要跟师父捐啊，这样我不做财师。其实财师不只是钱嘛，对不对？你我们的劳力啦，我们的心力也算财师。比如说我会做维挪啊，我发心我要在常住或者在法会我做维挪，这个就是财师啊，它是属于财师呢，心力啊体力是属于财师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力能做到的，那就是出家众其实也可以做财师，只是他偏重在法师，啊，偏重在法师，因为佛交代住持正法的任务在出家众啊，那在家众呢，这偏重财师，但是他也可以做法师啊，所以在家众学得很好的，他也可以弘法啊。这虽不一定是一般出家众的本意，你看到导师写得很清楚哈、哦，因为很多人出家其实他不太有自信去弘法利生的啊，所以导师说不一定是出家者的本意啊，一般人的本意，但是佛确实是把弘法利生的任务呢托付于出家众啊。那当然了、啊、不是出家众的本意，有很多原因，有一些是因为自己缺落啊，有一些是因为没有自信，有一些是因为没有人教导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们知道佛的这种本意呢，应该要发愿 啊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弘法的话呢，我们要发愿。其实我自己也是发愿，我觉得我是因为发愿的愿力、啊、所以我才学到讲课的。因为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我听到我们台湾有很多法师过去弘法，我就在台下很喜欢听师父开示。那听开示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师父怎么那么能够滔滔不绝啊，能够讲得那么好。所以我自己在内心有发过这样的愿，我说我以后也要弘法，能够帮助很多众生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靠愿力推动自己慢慢去学，点点滴滴他总有一天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哦、好，我们看小节。那唯有在这一种生活方式还有担任任务的不同，能分在家和出家。如果越修正、啊、行解行正性解行正来说，其实是很难分的、哦、很难分。那当然因为出家众多了这一种任务啊，啊，住持正法的任务，所以在家众自然就要恭敬出家众，对不对？啊，这个是一种，我们相互增上的一种动力。好，再来第二，那佛弟子呢，还有声闻跟辟支佛啊，我们来看一下，声闻呢就是听佛说法修行的弟子啊，那通于在家出家啊，都称为声闻啊。那辟支佛呢，就是无师自通，又称为独觉啊，像摩诃迦摄啊，那就是辟支佛的根性。好，请看二三四。 那如果研究释迦佛教化的出家弟子有两类啊，就是第一类是人间比丘，第二类是阿兰若比丘。那人间比丘是什么呢？啊，那导师解释说，生活不会过分的刻苦，游化人间，过着和乐共住的大众集团生活，这个就是人间比丘啊。那阿兰若比丘呢，它有两个特性，两三个哈。第一个呢，就是如迦叶那样厌恶女性啊，那就像阿难劝佛啊，好让女众出家，曾受到迦叶的责难。那阿兰若比丘也专修这个头陀行，就是苦行，耗尽独住在阿兰若，甚至不愿为大众说法。所以像注脚的这一些经啊，都是表示呢，那个迦叶他有时候遇到一些身众不太听话的，他就说他们都不愿意听，不喜欢听，所以我就不愿意说。比如说大家看一下注脚三十八，注脚三十八，在杂含经佛跟迦叶说，哎，你去教诫这些比丘吧，你去跟他们说法。那第二行，那迦叶呢就回答佛陀说，现在的比丘啊，很难跟他们说法的哦，因为说法啊，这些比丘不忍不喜，就是不听不喜欢啊。那佛就告迦叶说，那你要什么因缘才听呢，才说法呢？那迦叶回答说，如果比丘他对于善法的学习没有信进心，那他听闻佛法就会退末，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不愿意，不愿意说法。那所以佛陀就给他肯定了，就是如果出家众啊，或者是修行佛法的人，他本身对三宝啊，对善法没有信进心，那确实是很容易退失的啦。所以迦叶呢，在僧团他有时候遇到这些不听话的，他也不想说法，他跟菩萨的风格确实是差异蛮大的。好，我们回到上面刮胡二。那世尊的时代呢，厌世的苦行风气非常浓厚，所以从佛出家的弟子阿兰若比丘也不少。那他们以为修行就是这样。那导师这里举了例子呢，像提婆达多的无法是道，就是头陀恨的极端者。这个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头陀行苦行，虽然我们佛教也有修苦行的出家众，但是如果苦行它是极端的没有意义的，就像提婆达多这种，这个是佛陀所不赞同的。这无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九，注脚三十九，提婆达多他受了这个阿瑟四王的那个为了要让这个阿瑟四呢能够礼敬啊，所以他就懒着力养啊，那他希望串，就是能够串通来杀害佛陀，成为新的佛啊。他的无法呢是什么呢？创无法是道啊。我们看最后一行，净行受着粪扫衣，净行受常起食，净行受为一坐食，还有第四呢，常露坐，就是在不住在房子里面啊，就是常露天坐。那再来不吃，大家看二三五，不吃鱼肉血味盐酥乳啊，这些他都不吃，所以他觉得呢，他修苦行啊，他修道呢比佛陀还清净，所以他就觉得说现在应该轮到他做佛了。所以提婆达多的这一种 苦行啊，他是极端者，这无法呢在佛陀看来是没有智慧的，是没有意义的苦行。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吗，我们看一个人修行不是看他外表的苦行，应该要看他有没有正见，有苦行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错误的就如这个提婆达多这样， 他可以做到这么极端的苦行，但是如果我们端看外表的话，就以为他是有修有正，那就是误会了。这样了解吗？哦，因为在经律里面，哦，都有讨论到这一个，所以我之前一直在提醒大家，哦，好，我们再回到上面235的第一行，假设这一种独觉根性呢，是典型的头陀型，哦，头陀第一，厌世极深，自尊心又很强，哦，所以呢，他甚至跟佛陀说，如果佛陀啊，你不成佛的话呢，我也可以自己成彼之佛。你看啊，哇，他的口气好厉害啊，哈，嗯，相当有自信。那自以为没有佛的教化也可以成为辟支佛，所以传说辟支佛的根性呢胜过声闻，因为他能够无识自悟，他能够无识自悟啊。好，再来挂湖山，头陀行呢苦行是印度的一般的风尚啊，所以迦叶早就修学了。他以为这是辟支佛所必行的，其实按照导师的说明来说呢，其实不一定是辟支佛都一定修苦行的啦，啊，如增益阿含提到说，辟支佛进行阿兰若行头陀，但是世尊并没有行头陀啊，声闻弟子也不一定都行头陀 啊，所以甚至于佛还劝迦叶不要修头陀啊。那但是迦叶不肯，啊，他说我今不从如来教，啊，我不听从佛陀你讲的话，因为呢辟支佛是进行阿兰若还有修苦行，我现在不想舍我的原本所习的这一种苦行更去学别的，啊，所以世尊也只好方便的安慰他跟赞叹头陀的功德啊。所以你看佛陀遇到这一种根性呢，佛陀也不会说那你离开僧团吧，佛陀也不会这样，还是包容给予善巧的引导。好，我们看236，总之释迦佛啊教导声闻弟子呢，已经受到那个时代的时代跟根基的受限限制，不能大唱本怀。这个本怀呢就是菩萨道啦，菩萨道的意思哈。所以头陀行的阿兰若比丘辟支佛根性呢，跟世尊的人间佛教精神是大大不同的，因为他远离人群嘛，到圣林里面去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世尊这样走入社会。那世尊涅槃后呢，迦叶头陀系啊压倒性的取得领导的地位，啊，所以声闻法也就加深了苦行隐遁独善的倾向，被菩萨行者呵斥为小乘，啊，那其实人间比丘，现在导师好像一直在强调说阿兰若比丘有他的不足的地方，对不对啊，就是他远离人群嘛，所以他跟释迦佛的人间比丘的风格大大不同。但是如果以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人间比丘也很多问题的呢，大家同意吗？因为太接近人群了嘛，太接近社会了，所以也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两者其实要平衡啊。所以你看佛陀的，我们看一下佛陀的一生，哦，他有时候呢三月安居，他就在森林里面自己去修安波念，对不对？他不会跟众生来往，但是他安居过后呢，他又回到人间弘法利生。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呢，这两者的风格啊应该要给他中道一下，哦，有时候我们该充电的时候呢，就要修这一种极静行。如果要培养福德的时候，有时觉得说，哦，如果我再极静下去的话呢，我就不愿意靠近众生，远离人群，那赶快又回来这一种社会呢，跟众生互动，让自己的慈悲心能够增长，哦，所以这种修行的模式呢，在佛教里头其实是应该要给它平衡的，哦，两者都要兼顾，要平衡，哦，嗯，好，我们再来继续看菩萨，哦，佛教徒还有一种叫菩萨。 那声闻是世尊教化的当机，就是在原始佛教的时代，根本佛教的时代，那极少数更能契合佛陀正觉真精神的，那称为菩萨，如弥勒、善财等等。那释迦佛还没成道的时候也称为菩萨，那菩萨的意义呢，就是觉有情，觉有情。其实导师在后期的著作呢，他比较不用觉有情，他用永求菩提的有情，永求菩提的有情，因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有一点像是已经觉悟了的，他不是凡夫菩萨，对吗？我们刚学佛的可以叫觉有情吗？在师父面前有觉啦，那离开了道场了就不觉了，对不对？所以凡夫菩萨不适合用这样子的定义，所以后来导师呢在晚期比较用追求菩提的有情，永求菩提的有情，叫做菩萨。那当然后面导师有补了，勇于正觉的欲求者就是菩萨，这个是比较吻合导师后来的全部的定义，都是如此。那注脚47好像以前有讲过了，对不对？以前好像圆融法师有跟大家稍微解释过，菩萨呢其实他就是把人类有情的特性转化方向，改变方向，所以他就有这一种永求菩提的决心。那所以菩萨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他就是把人类固有的特性呢进化为那个觉性而已，那就是一种转换。那主要要阐明的也意思说，我们人都会把我们的心用在不对的地方，用在不对的地方呢都是造业。如果我们把我们用心专注的时间跟用意呢用在对的地方，那都是造善，都是能够利益众生的。所以如果凡夫的人类的特性我们把它用在不对的地方，那就是会造业，如果用在对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成为圣人。好，括弧二，菩萨的修行如本身坛所说，那当然佛过去做过很多很多这一种利益众生的这一种角色，那侧重在利益友情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充满慈悲智慧的精进，这不是一般声闻弟子所能及的。好，请看237，菩萨如出家，就像弥勒上身经所说，不修禅定不断烦恼。那导师在注脚49，在晚期的著作呢，导师对于这个弥勒菩萨所说的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他就中间 有加了一个字，有没有？刮胡二倒数第二行，导师说真正的大乘精神呢是不修生禅定不断尽烦恼，他不是不修禅定，不修最深的就是灭精定。那不断尽烦恼呢，不是所有烦恼不断，能够伤害众生的，或者是跟佛道有违背的这一种呢要先断，那慢慢呢只是剩下习气没有断而已，那烦恼其实还是要断的，否则菩萨道呢走起来也是很不顺利的，所以烦恼它会障碍嘛，所以菩萨他不是不断烦恼，他是不断尽烦恼。那好，我们回到本文，这是急于为众而不为己，急于为己的典范，那是福慧并重而不是偏重于理智的，重慧而不重定，是不离世间救济事业而净化自心，不是厌世隐遁而求解脱的，所以这个都是跟声闻做比较了，菩萨的特性跟声闻做比较。好，我们再来看括弧四，佛事的阿难呢 也有类似，就佛事的弟子啊，有些也有类似菩萨的特性，就像阿难，为了多闻佛法，侍奉佛陀，不愿意即证阿罗汉啊。大家如果有看注脚五十哈，佛涅槃后啊，那有一个弟子，也叫金刚子啊，尊者金刚子，他用神通观察到阿难呢，哎呦，怎么佛陀露面那么久啊，他还没有证阿罗汉果，所以他就去帮他，他教导他，让他赶快证得阿罗汉果啊。这个尊者金刚子，好，大家有时间哈可以看一下这一部经啊，注脚五十这部经啊。那所以阿难呢，他是佛在世的时候他是没有证果的啊，他是为了要侍奉佛陀啊，所以他不愿意急着证阿罗汉啊，有一点类似菩萨的这种特性。那再来呢，一个闼婆，闼婆啊，这个人物闼婆摩罗子，那他得阿罗汉过后呢，也是广积福德而知身世。大家有没有看一下注脚五十一哈，善见律毗婆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看了其实是蛮感动的，所以我就把整个故事引出来呢，我把整个故事都引出来，因为我看了很感动哦。这一个人哈，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在第三行哈，注脚五十一的第三行哈，他叫做闼婆摩罗子，他七岁就出家，七岁，那他出家过后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很立根哦。但是他有一天呢，他入禅定呢，从禅定出来之后呢，他就发了这样的愿，他说，我所该修的善法已经修完了，因为他已经证得阿罗汉嘛，所作皆办嘛。但是他说，我要从今天开始，我要为僧众分布房舍及诸饮食，就是做裤头法师啦，有一点像做裤头法师这样。他发愿哦，我要做裤头法师啊，有客人来哈，我要给他分布房舍，还有他的饮食安排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看了真的是蛮感动，因为一个阿罗汉哈，通常他就是证得阿罗汉过后呢，他就是自己就赶快啊，想可能入灭哈。但是这个阿罗汉很特别哦，他证得阿罗汉之后呢，他却发愿去服务大众啊，因为他说过去哈，过去生他，大家请看二三八哈。238页的注脚，过去世呢，他在别的佛的时候呢，他的前生也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一个阿罗汉啊，用神通，那就是帮忙其他的比丘安排这一种饮食卧具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他就发愿说，以后我成佛的时候呢，我也要像这个神通阿罗汉这样。他要帮助那一些客僧啊，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僧众哈，做这样的服务，在僧团做这样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导师举这个例子啊，就说在阿罗汉当中也有这一种啊，为众生服务的这一种菩萨特性的人物哦，也有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好好的看这个故事啊，我觉得是蛮好的。再来我们看富柔那啊，冒险去旷汉的边民度化，也是净世菩萨的作风啊。大家有看过注脚五十二这一部经吗？富柔那的这一部经，它也是很好笑的。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挺好看的。他说哈，佛陀跟富柔那说，我已经跟你讲完佛法了，你现在想要到哪里去住呢？那富罗那就跟佛陀说，我已经受佛陀的教诲，所以我要到西方啊边地呢，苏卢那人间去教化众生。那佛就跟他说，那边的人哦很凶恶哦，会骂人的哦，你要去吗？那富罗那跟他说，他们会凶恶会骂人，但是呢他们啊，在我的观念来说，他们应该是很贤善的，很有智慧的啊。那我不会对他们产生负面的思维啊。那因为他虽然有骂我啊， 有辱骂我，但是他没有用石头啊用手啊来打我。那佛陀就说啊，如果这些人啊不只是骂你他还打你怎么办啊？那富罗那说，我也不会有负面的思维啊，他们即使用手脚打我用石头打我，但是他们没有用刀来杀我。那佛陀说，假如他们拿刀来杀你呢？那大家可以看这个故事的就是倒数第我看第几段哈，一二三四，第四段的第三行哈，第四段的第三行。那富罗那就回答佛陀说，这一些人呢，他如果拿刀来杀我，那就帮我解脱了。因为佛陀的弟子啊有很多呢证得阿罗汉过后，因为重病啊他有就是有那个提早结束生命的这一种行为。那现在这一种西方的这种边地人啊他们是很善良的，如果他们呢拿刀杀了我呢，就是把我这个朽败的身体啊早一点结束啊，他是帮助我早一点入无余涅槃啊，也是好事啊所以他所有佛陀要考倒他的难题呢，他全部都往正面去思维他都没有去往负面的去思维。所以佛陀说，好吧，你既然能够善学忍辱你现在可以去那个地方了你现在有资格去那个地方所以富罗那呢，他的这种勇气跟悲心啊，还有这种正面的思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所以富罗那到了边地弘法呢，他也真的感动很多众生，然后他也在那里入涅槃好，我们回到本文。那这类重于利他的根性呢，在佛法的流行中逐渐开拓大乘显示世尊正觉的真意所以佛陀时代的很多阿罗汉他们也有这种菩萨的风格，慢慢呢就是会引发很多众生也希望修学这种能成就佛道的菩萨道所以往后呢导师就会慢慢引导我们进入这个阿含经呢，其实也有谈菩萨道好，我们在结束之前因为我有叫大家稍微调查我跟大家讲结果啦但是能不能还不知道，因为我要请示我们住持那结果是九月到十一月没有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周五周五照旧呢全天竟然有45位，这么多啊，还是维持全天从9点开始我要跟住持讲一下，看他会不会晕倒竟然有这么多人还是要全天因为半天呢只有大概5个而已比例差太远了啦那再来呢课程不要那么激动，还没有讲完。那课程呢选择单篇文章的只有也是好像5个人而已只有三个而已那大部分呢就是还是选择要专书那我提了这2本专书，大家也蛮大部分的，将近有40位都同意我们选择宝积经讲记宝积经讲记其实是很好的一本书你们知道吗？我们在福严佛学院现在2年级都开这一本佛法概论跟宝积经讲记，因为它是谈中观见的，宝积经讲记是谈中观见的那所以很好的一本书。我会跟住持建议，强烈建议说大家的这种期望了那如果有结论的话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